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微微卫视11月18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带您去了解一下美国空军的第393轰炸机分队。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微微卫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特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周五在平壤与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崔龙海会面。据路透社报道，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拍摄的画面显示，由宋涛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周五在平壤国际机场受到了朝鲜官员的迎接，画面内容无法得到独立的证实。朝中社表示，宋涛向崔龙海具体通报了中共十九大的情况，并且强调了中方稳步发展两国两党间的传统友谊关系的立场。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以及其他城市星期六发生了示威，呼吁穆加贝总统辞职。据报道，93岁的穆加贝拒绝军方以及他自己的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内的成员以及其他的政治活动人士要求他辞职的要求。穆加贝已经担任了37年的总统。津巴布韦的军队星期三控制了关键的国家设施，将穆加贝软禁，并且镇压了军方所称的穆加贝周围的窃贼，包括内阁成员、党内高官以及学术界人士。穆加贝星期五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是军队控制国家设施并且开始要求穆加贝下台的谈判之后，穆加贝第一次露面。美国俄亥俄州正在竞选州长的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尼尔宣称，他先后与大约50个相当漂亮的女性有过亲密性关系。星期五在脸书上的发帖中做出这一宣称的民主党人奥尼尔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满他的民主党同仁以性行为不当的指称为由要求弗兰肯参议员退出参议院。奥尼尔的脸书发帖说，现在这些战犬非要弗兰肯参议员一死，我想现在应该站出来代表所有的双性恋男性发声。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奥纳康在脸书上发帖说，我的震惊难以用语言表达，这种对女性的极不尊重会动摇公众对司法伦理的信心。俄亥俄州的民主党的女性党团也称奥尼尔的言论低级荒谬不堪。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电影学院和国会图书馆为了保护电影资料携手合作，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挽救了将近40000部珍贵的电影胶片。娱乐界和政坛的大明星都纷纷出席了这次的庆祝会。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微微卫视。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上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8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
好莱坞和美国国会携手50周年，共同保护珍贵的文化财产。马里兰州一座十字架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是拆是留，前途未卜。另外，西海岸海鸟死亡率上升，生态健康令人担忧。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首都华盛顿终于迎来了一个值得庆贺的夜晚。好莱坞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电影学院和国会图书馆为了保护电影资料，携手合作走过了半个世纪，挽救了将近40000部珍贵的电影胶片。娱乐界和政坛的大明星们都纷纷出席了这一次的庆祝晚会。好莱坞电影明星摩根·弗里曼、美国电影学院创始人乔治·史蒂文斯和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出席了晚会，祝贺美国电影学院和国会图书馆之间50年的合作。
我认为美国电影学院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因为它的首要目的就是保存美国电影。
史蒂文斯说，当1967年美国电影学院着手保存电影的时候，20世纪初拍摄的美国电影中只有1/10幸存了下来。
我们和国会图书馆合作，进行大量研究和拯救工作，修复了很多电影。国会图书馆复制影片，并且安全地保存在库房里。因此现在美国电影学院有37000部影片珍藏在国会图书馆里。
国会图书馆馆长卡拉海登说，这是一个持久的工作。
早期电影和一些珍贵影片已经严重损坏，现在得以为后人保存了下来。我们在维吉尼亚州卡尔佩珀郡的惠普分部有特殊的保险库，用来保存这些影片。
国会图书馆的大型电影资料库距离首都华盛顿2小时的路程。可燃性胶片库主任乔治·维勒曼告诉我们，保存可燃性老胶片非常困难。
经过那么多年后，胶片中的硝酸盐成分开始分解，特别是有质量问题的部分，比如制作不当、工艺粗糙，或者储存条件恶劣，比如在非常潮湿或者高温情况下，胶片就开始液化，看上去就像一块放久了的咖啡蛋糕。
技术人员把损坏的可燃性胶片转到一种更加牢固的聚酯型薄膜材料上，如果保存得当，可以保存几百年。另一种保存方法是数码转换。摩根·弗里曼说，这种技术可以让更多的观众观赏影片。
Not only are they archiving these movies,
他们不仅把这些电影归档，还提供给电视频道和电视台播放。电影还是电影，跟你我小时候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不再需要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了。
不过维勒曼说，用数码方式来保存电影效果不一定更好。
你如何保存数码资料呢？数码资料前途未卜，你只有2种方法来保存数码资料。你可以用磁性或者光学方式储存在卡上，可是这些都不是永久的，一旦受到损坏，资料就没了。
电视剧《国土安全》的导演莱斯利·格莱特说，不管是保存原件还是修复，电影的影响力是永久的。
电影在我们的历史上占有很重的地位，如果你不珍惜不保存，影片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保存工作。美国电影学院如此全力以赴地去做，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 I'm happy again。
美国西海岸各州的几千名公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在沙滩上巡逻。他们的目的不是捡贝壳或者寻宝，而是要找到被海浪冲上沙滩的死去的海鸟，通过死亡海鸟的数量，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掌握海岸的生态健康。大多数人在沙滩上散步的时候会捡贝壳，不过芭芭拉·巴顿和她的丈夫麦克是在找死去的海鸟。他们是海岸及海鸟调查队的成员，这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长期公民观察项目，通过记录死去的海鸟来作为海洋生态健康的指标。
义工们在发现一只死去的海鸟后，会测量鸟的翅膀、喙等身体部位，然后给鸟拍照，通过记录所有的数据来跟踪海鸟的季节性和长期变化。
有时你看到沙滩上露出一只小小的翅膀，你会问，哦，那是什么？捡起来一看，发现是一只鸟。
海岸及海鸟调查队的创始人朱莉亚·帕里什说，自从1998年以来，义工们发现了将近76000只死鸟。
展开一个长期公民科学项目，最大的乐趣是可以收集到大量的时空资料，而且这是一项开放性的科学项目，你可以和大家分享，帮助大家提出问题和解答，不管他们是科学家还是沿海居民。
大约4年前，调查人员发现海鸟死亡率上升，正好和最大的海洋热浪同时出现。热浪影响了食物链，促使有毒的海藻生长，并且扰乱了鸟类迁徙的信号。目前，阿拉斯加和俄罗斯也正面临类似的问题。
气候变暖不仅影响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有人会说，这些东西都很好，可是管我们什么事？重点是这会改变商业捕鱼。
海岸及海鸟调查队义工在西海岸发现的死亡海鸟显示，全球气候变暖会影响海洋和生物，还有依赖它们的行业。
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庭判决说，矗立在马里兰州的一座十字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美国的一个无神论组织起诉说，这座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可是拥有这座十字架的机构说，它只是一座缅怀一战阵亡士兵的纪念碑。谁胜谁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开车进入布莱登斯堡镇，人们会看到交叉路口的正中央矗立了一座高40英尺的十字架。这座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和平十字架的建筑树立于1925年，目的是纪念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一战中阵亡的49名士兵。这座十字架的所在地原来属于私人地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扩建才成为公共的交叉路口。它实际上是马里兰州一个国家退伍军人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不仅有一战纪念碑，还有二战、韩战和越战等其他战争的纪念碑。2014年，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全美无神论组织美国人文主义协会以违反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为由，起诉了拥有这座纪念碑的马里兰州国家首都公园及计划委员会以及全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2015年，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说，这座十字架主要用于世俗目的，不构成违宪。2017年10月18日，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这座由政府拨款$上千进行维护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违反了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执行主任罗伊·史帕克哈特说，进入这座城市的人如果不太了解情况，会误以为进入了一个基督教城市。
他在表明，我们只纪念信奉基督教的退伍军人，但不纪念信奉无神论、非神论、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并同样效忠过国家的退伍军人。
史帕克哈特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涉及政治卷入的问题。
政府插足宗教事务，决定什么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什么是不具有宗教性质的，哪些做法可以，哪些做法不可以，这真的不是政府的职责。
但是被起诉方之一美国军团的辩护律师、德克萨斯州保守派组织第一自由学会的副法律总顾问杰利米·戴斯反驳说，这座纪念碑只是一块墓石而已，而不像原告所指称的那样是一个宗教象征。
那些选择树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阵亡士兵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言论表达。我们所代表的美国军团的标志就鲜明地刻在纪念碑的正中央， 把这座树立了近100年的纪念碑撤走，将确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说，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明显是错误的。
这座纪念碑上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或宗教的内容，因此我认为法庭不明白白色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用来纪念阵亡将士的世俗象征。
斯帕科夫斯基说，该判决若成立，将对全美退伍军人纪念碑产生灾难性后果。
假如这个判决成立，这意味着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墓地阿灵顿国家公墓也有问题，因为里面到处都是标志着阵亡将士墓地的白色十字架。
当地居民萨伊都说，这座纪念碑是留下还是拿走他都无所谓。
我持中间立场，你想拿走就拿走，你想留下就留下。我在这里住12年了，这座纪念碑就一直矗立在这里，对我没有影响。
当地车行技师凯文说，他每次看到这座十字架想到的并不是宗教象征，而是为国捐躯者的纪念碑。不过他尊重该郡选民的投票意见。
这不仅是一处地标，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听说有人想把它挪走或拆掉，这很不幸，能留下来就好了，因为它不伤害任何人。
目前辩护律师正在考虑是请求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全庭15名法官重审此案，还是直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无论如何都令人期待。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各国美食推动当地经济。另外，圣诞老人是怎么来的？我们要去访问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圣诞老人学校，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曾经有粮仓的美名，不过现在也越来越国际化了。景色优美的哥伦布市成了各国移民喜爱的第二故乡，特色美食不仅给民众带来口福，也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动力。
这家叫做嬷嬷家的餐馆坐落在国际超市中，它小的只有一个柜台和两张小桌。不过这家以尼泊尔和西藏饮食为特色的餐馆自去年开业以来迅速窜红，成为当地民意调查中最受欢迎的餐馆。
嬷嬷就是包子和饺子，我们每天要做很多，我们大概每天要做出几千只嬷嬷，得满足顾客的需求。
We have to keep up with the demand.
尼泊尔移民彭措女士是这家餐馆的老板兼主厨。
你可以说嬷嬷几乎就是尼泊尔的民族食品，因为它太受欢迎了。所以我想，如果把这款美食带到哥伦布就好了。
彭措，他的招牌食品椒汁包子和锅贴、饺子等，都是在小小的开放式厨房里手工制作的。这些食品引来了像文迪这样忠实的顾客。
这里的食品美味可口，量大还便宜，真是又好吃又吃得起，这就是我常来吃饭的原因。
最近的调查显示，外国出生的居民在这座城市人口中占了9%以上，这给哥伦布带来了多元民族餐饮的繁荣。
我们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少数族裔开办的餐馆，餐馆的数目还在增加。我们最近发现了一处提供苏丹食品的市场，不用离开哥伦布，人们就可以找到各种风味饮食。
哥伦布食品博客携手贝西亚·沃尔夫2010年创办了哥伦布饮食平台，他带领客户去发现不为人知的餐馆，他们都在几个街区之内。
我们参观了印度、墨西哥烘焙坊，访问了尼日利亚、越南以及索马里餐馆。我们还为他们介绍一些他们想吃的食品的特点。
当地人和旅游者都喜欢探索各族裔口味不同的食品。
我来自加州，这真是品尝不同食品、接触不同人群的很好方式，了解到不同的文化，感觉真棒。
我们一定会再回到这些餐馆，因为他们都离我家不远，10分钟就走到。各家餐馆的味道都很棒。
大量移民进入这个城市，逐步开办了商店和餐馆，这也振兴了这个市郊购物中心地带。
在俄亥俄州中部有大约15到20万的移民和难民。这些移民为当地和州税贡献了3亿4000万美元的税金。
彭措的计划将会增大这个数字。
我雇了14到15个人，现在雇这么多人是因为我在培训他们。因为4个星期后我又要开一家分店了。
彭措说他很高兴，因为他家乡的风味食品在这片新的土地上也很受欢迎。
圣诞节离我们不远了，圣诞老人的身影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不过圣诞老人不仅仅是穿红袍和留白胡子那么简单。密西根州米德兰市有一所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圣诞老人学校，今年已经成立80周年了。让我们去见一见那些科班出身的圣诞老人。虽然才11月，可是 CW 霍华德圣诞老人学校的250名圣诞老人已经开始做准备了。查理·霍华德曾经在梅西感恩节大游行上当了17年的特约圣诞老人，他还在经典圣诞影片《34街奇缘》中担当顾问。他在1937年创立了这所学校。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 great need for good Santa, better Santa. Santa.
当时非常需要优秀的圣诞老人。那时的圣诞老人形象不是人们想要的。圣诞老人代表一切的美好的事物。可是当时一些装扮圣诞老人的人没有达到标准。
今天的圣诞老人已经没有那些问题了。他们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到学校来进修的。比如学习圣诞老人的肢体语言，了解驯鹿的相关事实，还有怎样正确的装扮圣诞老人等等。他们还要熟悉礼物清单上的最新玩具，增加接受电台和电视台采访的经验，并且学习管理商业税务的技巧。罗伯特·戴维斯扮演圣诞老人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他已经多次到这所学校来进修了。
I think no matter how good you are.And whatever you choose to do,
不管你干得多好，总是能更上一层楼。每年不仅学校教你很多东西，而且还能跟250个和你有同样爱好的人交流，从他们那里学到新东西。
You learn something new every year.
到底有多少圣诞老人从这所学校毕业，没有人知道。不过据保守估计，大约有15000人。其中有来自南北美洲、欧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学生。今年不仅有来自美国50个州的学生，还有来自加拿大的20名学生、丹麦的3名、新西兰1名和挪威1名。这位是奥斯陆来的圣诞老人，名叫弗雷德·欧斯特，他已经是第8次进这所学校了。
今年是我第65年装扮圣诞老人了。我从12岁起就开始扮圣诞老人，我有2个弟弟。当时是为他们扮圣诞老人，从那以后我就为大家扮圣诞老人了。
他们绝对不会自称是唯一真正的圣诞老人，而是说他们代表圣诞精神。在学校对外开放的那天晚上，他们告诉孩子们他们是圣诞老人的表哥表弟。他们绝对不会向孩子们做任何保证，而是告诉他们圣诞老人会尽力而为的。
我到任何地方都最真诚地和孩子接触和交流，因为这可能是那个孩子一年中最美好的5分钟。
学校创办人查理·霍华德有句名言，别以为圣诞老人是从烟囱进入你家的，其实他是从你心里进来的。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在本期的英语顿中，我们来听一下两名目击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海军陆战队员的回忆。随后，我们将了解一下美国空军的第393轰炸机中队，他们是二战时投掷原子弹的这个轰炸机中队。在节目的最后，为纪念美国海军建军242周年，我们来看一些美国海军的精彩瞬间。
起初我以为是音乐故障，我抬头看了看音响，就在那时灯光熄灭了。我们其实真的没想太多，只想着必须上前去帮助我们能帮的人。我是迈克尔·维拉中士，来自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现在是海军陆战队 AH-1 眼镜蛇直升机的机械师。
我叫奥斯汀·考克斯，是下师，来自俄亥俄州的皮奎，也是 AH-1 眼镜蛇直升机的机械师。
我看过这个音乐节的大标题，当我再仔细一看，心里想，哇，这阵容很厉害。我知道自己要调离了，于是发短信给他，嘿，你想去看看那个音乐会吗？我们刚喝了几杯，枪声就开始响了起来。我们当下以为是音乐搞砸了，紧接着灯灭了，然后又亮了起来。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就在那时我们意识到是枪声。我们夺路赶到现场，发现人们被路障拦在一边无法动弹，我们就开始帮助他们穿越路障。我们遇到一名胸部中弹受伤的男子，我们开始帮助他，并告诉他的女友持续按压他的胸口。当我们转身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卡特丽娜·汉娜，她的脖子受伤了，我们把她从门上拖了过去，然后按压她的颈部。我们注意到有更多的血从她身上其他地方流出，于是观察她的全身，发现她的背部也受伤了。那一刻，维拉中士判断我可以独立处理当下的情况，于是他打算去帮助其他人。随后我跟他失去了联系。
我开始穿越人群，绕着舞台移动，遇到了另外一位男子，右侧身体多处中弹，他的手臂出血状况很严重。我最后把他的皮带取下来，给他的胳膊上了止血带，然后我开始穿越人群，绕开右边的路障，看看还有谁需要我的帮助，谁又倒下了。我和另一个人，我们敲倒了几个路障，作为担架把人抬出来。我们一共抬出了5到6个受伤的人，然后大概有4具尸体从一个叫布鲁斯之家的夜店后面也被抬了出来。当我回去继续帮忙的时候，警察和一支特警队终于来了，把所有人赶出了音乐会场。
我和卡特丽娜在一起，我听到了枪响，知道是朝舞台打的。我的左侧和右边的路上都有中弹的声音，中间有一阵停顿。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必须抬起她找地方躲避，所以我就那样做了。卡特丽娜颈部中弹，我们拦住了一辆汽车，连同另外两位年轻的女士一起上了车，快速赶往医院。卡特丽娜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我意识到需要守护在她的身边，同时有了希望，认为她一定会努力活下去，她是一名斗士。
我参加乡村音乐会，本想是逃离现实生活中的麻烦，结果却遇到我生命里最现实的一刻， 所以任何时候这样的灾难都有可能发生。
作为海军陆战队员，这就意味着无时无刻都在岗位上，当面临这样的事情，人们非常需要海军陆战队员的帮助。海军陆战队训练你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保持专注力，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从而继续救人而没有分散注意力。我想如果我们分散了注意力，产生了恐惧，人们就会更加害怕。
我只是想帮忙，不是为了得奖等等，只是为了帮忙。第393轰炸机中队就是曾经在二战中投掷核武器，从而结束了二战的那个中队。今天他们从怀特曼空军基地驾驶着 B-2 轰炸机继续执行轰炸任务。
393中队很久以来都隶属第509轰炸机联队，我们中队用两枚核武器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联军的一部分，我们参与伊拉克自由行动和阿富汗的持久自由等军事行动。
这个中队是首次配备 FB-111 战略轰炸机的中队，而 FB-111 型轰炸机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最新型的可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后来也是第一个配备 B-2 型轰炸机的中队。
目的就是威慑，我们只要存在一天，威慑就存在一天。只要有适当的支援，加上正确的任务计划，就可以对任何目标构成威胁。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巨棒外交中说，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我目前是 B-2 型轰炸机的驾驶员，任务就是发挥所有的威力。我必须了解这架喷气轰炸机，了解战术，随时准备出航。
无论是攻击某个目标还是执行某项任务，作为飞行员，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握整体目标，然后想办法让飞机接近目标，完成任务。
我用来概括第393中队的词汇是
致命的，
致命的，
致命的。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是举世闻名的作家，2016年标志着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要带您认识您不知道的莎士比亚。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谈到著名的英国诗人和剧作家莎士比亚，他很多脍炙人口的名言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比如说 Love is blind， 爱情是盲目的。2016年标记着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而如果你想要深入的了解这位对世界文学和戏剧影响巨大的杰出文学家，那位于首都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就是您不可不来的地方。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一趟莎士比亚之旅。
白色大理石的外墙装饰着莎士比亚浅浮雕，还有莎士比亚名言的铭文。这栋由法裔美国建筑师保罗·菲利皮·克莱特设计，有着新古典主义外观的建筑，就是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希瑟·沃尔夫是手稿部门馆长。
Th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was founded.
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是在1932年由亨利与艾米丽·福尔杰夫妇创立的。它是世界上关于莎士比亚文件储藏最丰富的宝库，还有一个剧院。这里所收藏的莎士比亚年代的书籍及手稿非常广博。
图书馆坐落在美国政治中枢的国会山上，与美国最高法院、国会图书馆比邻而居，距离国会大厦只有数步之遥，为这片国家重地间注入了柔和的文艺气息。
Henry and Emily Folger felt that this was a gift.
福尔杰夫妇认为他们的莎士比亚收藏是赠送给国家的礼物，所以地点应该要设在人们方便过来拜访的地方。
图书馆内部让人仿佛置身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橡木镶板装饰、拼花地砖、彩绘玻璃。著名的帕斯特阅览室为民众提供了研究莎士比亚的空间与机会。发行于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 First Folio 是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最引以为傲的收藏之一。
The First Folio is the first collected edition.
第一对开本是第一次将莎士比亚所有作品合集的版本，没有它，大概有18部他的剧作会永远流失，因为他们之前并没有出版过。这里保存了82本第一对开本，占尚存总数的1/3。
何宗安是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的华裔讲师。
This wa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plays, only plays, had been published.
第一对开本意义非凡，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剧作以对开本的形式出现，也因为它集合了莎士比亚所有38部剧作中的36部。学者们相信，第一对开本在当时出版了750本。时至今日，大约留存下来了233本，而这边目仅存的233本中，有82本在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
莎士比亚在西元1616年过世，距今已有400年。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在这特别的一年，推出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莎士比亚一个偶像的一生展览，就是其中之一。
在第一对开本发行以前，莎士比亚的每部剧作是以4开本形式单独发行，而他最早印制的4开剧本是1594年的泰特斯·安特罗尼克斯。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收藏着这世上仅存的唯一一本。
陈列在泰特斯·安特罗尼克斯旁边的是另一本早期剧作《爱的徒劳》。
And that's Love's Labour's Lost, and that was printed in 15.
爱的徒劳在1598年出版，这里印着威廉·莎士比亚全新修订和补充，这是第一次莎士比亚的名字以作者的名义出现在他的剧本里。
为了让全美民众能够更亲近莎士比亚，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的另一项创举是将第一对开本出借到全美国各州展出。
It's a big logistical project because they have to.
这个活动的后勤工作重大，要保持第一对开本对气候环境要求很高，因为它们年代已久，保全也很重要，因为它们非常值钱。几年前在拍卖会上，有一本卖了600多万美元。
图书馆里的沃纳·冈德斯海默保存实验室负担了这82本第一对开本及其他古老珍贵书籍的修护与保存。修护员艾德利安·贝尔正在检验这本编号54号的第一对开本，为了纪念莎翁逝世400周年，这本书将出借巡回展览。
Every time a first folio leaves for this tour, we go through and we do a very detailed.
每本第一对开本参加巡回展览前，我们都要非常仔细地检查书的装订，确认出借前的书的状况。当书归还给我们时，才知道展览中造成了哪些伤害。这不一定是为了保险，而是这本书的历史记录。
在400多年前，莎翁以写作致富，买下了他出生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第二大的房子 New Place， 在这里一直住到他过世。
This is the final agreement.For the purchase of New Place in Stratford upon Avon.
这就是购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第二大的房子 New Place 的最终合约。
这里展示三份合约文件，买方的文件、卖方的文件，还有法律登记的文件。这三份文件原本是写在同一张羊皮纸上，抄写成三份，然后再以波浪线条切割开。如果将来有争议，这文件可以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以此来证明文件的真伪。
根据记载，这栋大房子当年的成交价格是60英镑，而莎士比亚一年的花销却是这个价格的十几倍。
We also have a mention here of
这里也提到莎士比亚的剧作为他赚了多少钱。他每年可以花1000英镑，在那时候是非常多的钱。
莎翁的戏剧对后世影响巨大，《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传颂至今。即便是在亚洲，日本知名导演黑泽明的电影《乱》以及《蜘蛛巢城》也是改编自莎剧《李尔王与麦克白》。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Shakespeare is that, you know, this is a man who wrote plays, who wrote stories.
有趣的是，莎士比亚在400多年前写的戏剧及故事，至今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你可能一个星期都没从媒体或新闻中看到或听到那些有关莎士比亚的故事，或者是他的引言。
People use his words and phrases that he coined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人们常常引用莎翁创造的名言或语句，但却不知道是他说的。而莎翁也成了很多事物的试金石，还有餐厅用他的剧目取名字。在美国，每个人上学都要读莎士比亚，每个人都知道他剧中的人物。而莎翁的语言至今仍持续感动着人们，就像在400年前一样。
莎士比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是1839年，在清朝大臣林则徐主持翻译的书中。一般认为，对莎剧最早的中文评论则出现在清朝驻英法公使郭松涛在1877年的日记中。1978年，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翻译，包含了31部莎翁剧作的莎士比亚全集，成为至今最权威的中文翻译之一。2014年，英国政府拨款150万英镑给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用来将莎士比亚全部剧作翻译成现代标准中文。
From what I understand, from things that I've read, that
据我所知，目前的中文翻译并不是逐字逐句将莎翁的剧本原意翻译过来。
门德尔松的《结婚进行曲》是为莎翁名剧《仲夏夜之梦》所写的，也是莎翁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又一名证。莎翁的剧作对人性的描绘、人际关系的刻画、权力财富的探讨，帮助了我们更加深入了解这个世界。
Shakespeare is not some sort of highbrow, distant thing that you only read about in English class, and therefore.
莎士比亚并不是不切实际、高高在上，只有在英文课堂才会读到的，因此让人憎恨。这个图书馆想告诉你，莎士比亚是像你我一样的人。他描绘人类情感的方式是那么的好，那么的杰出，所以400年之后，他还在持续发挥着影响力。
用心观察你生活的周遭，你将会发现，莎士比亚在逝世400年后的今天，依旧无所不在。走进美国，刘恩明、杨林、许湘云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上。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Trudeau i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台湾富士康公司即将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百亿美元设厂，受到了高度瞩目。在富士康之前，中国福耀玻璃在俄亥俄州的工厂已经开工，在为当地创造就业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美中经济对话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卡拉在俄亥俄州专访了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讨论中国公司在美投资的现状。
曹先生，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关于有一些报道中提到的福耀集团内部的文化冲突和安全隐患的问题，我想听一听您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了，因为我是来参加特朗普召集的这神圣美国论坛。我觉得很奇怪，他是拆我的台还是拆美国总统的台，因此我就没有去回应，弄清楚了到底他在谁的台，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
所以您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他没有采访过我们公司任何高管，他是跑到外面去采访那些，或者是从报纸上抽的。他那些东西呢，应该说是更贴切的讲是道听途说的，有的报纸上抄过来的。确实历史上也发生过这些问题。从我2014年进入这个工厂开始朝拜开始的，到现在发生的事情，一个中国这么大的企业过来，3年时间发生那些问题，我认为倒是很正常的。至于工会的问题呢，我做玻璃生意，人家是做工会生意，大家都在推销，这是也是正常的，不正常的事情。你说中美文化有没有冲突？那是肯定的。首先美国人讲英语会讲俚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连我连英语都讲不清楚，不会讲。那是而且我们中国派来的一部分管理干部，我们控制很严，就是主要是成本问题。
那说到成本问题，您曾经说过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是比美国要高的，您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应该是这样讲，这个表述上有问题。在制造成本这一块呢，制造环节美国没有优势，这个美国应该是中国的便宜。那从销售环节，它要加进物流成本、交易成本跟制度成本，那中国企业就没有竞争力。我提这个意见不是对中国不满，我们要提醒中国人要注意，就是怎么样保护好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那怎么样保护好竞争力呢？
就是因为从要素成本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又做的文章是很多，包括美国人对我们也有看法的，就是我们税啊、费啊收的比较高，这就是制度、交易制度成本的一个形成。第二个，我们物流成本比较高。
那接下来对于福耀集团在美国的投资和发展，您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那我认为福耀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司，而且我们跟很多汽车厂企业有战略合作协议，有责任也有义务来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整个这个在美国投资是准备建这个一个完整的产业的供应链。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投20亿美金才可以。我现在才花了6年时间，才花掉我4亿美金。后面的3到5年时间呢，因为我们总的这个20亿钱要计划4年时间花，还要再投10亿美金下来。
那我们再说到美国政府方面，我们知道川普他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是态度是比较严厉的。那么您认为川普的贸易政策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特朗普是一个总统，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讲话的时候不仅仅代表美国一部分人， 还要代表另外一部分人。当然这么大的美国肯定许多人当中一部分人是支持中美贸易，一部分人当然他也有他的看法。那总统的讲话一会儿这样讲一会儿那样讲，我认为这倒是正常的。那客观上我认为呢，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互补性是不可替代，任何全球任何国家都不可替代。为什么呢？中国有13亿人，这个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在虽然 GDP 排第二位，但是还是我们必须承认呢，跟他们在技术上、科技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中国呢，13亿人，这个人种呢，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就除犹太人可以跟中国人去争这个事情，德国人、日本人以外呢，中国人也非常优秀，他勤劳、吃苦，那个不计较，很包容。第最关键的，他思辨的愿望很迫切，他很想摆脱他落后和贫穷的局面。他是通过很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去做了很多传统的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卖给你美国人。虽然现在卖给美国的中国是顺差，美国是逆差，但是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信息时代，货币这个体系呢是非常夸张。你如果美国没有需求，你自己会做会买到逆差为止吗？就说明你美国人有需要。逆差跟顺差不应该影响到两国的贸易，因为你美国人有需要跟中国买，你最合算，你才会这样买啊。现在是货币时代，不是换货贸易的时代。如果是易货贸易的时代的话呢，那当然要考虑顺差逆差的问题，对不对？是这个问题。你有需求不向中国买，要不要向日本买？要不要向韩国买？还不是一样呢？向韩国买、向日本买，对你美国因为雇员你不合算，才会向中国多买。
我们知道福耀在中国是有一个和人基金会，那么现在您把这个和人基金会迁到了美国，那么对于这个基金会，您今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想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不是说中美文化冲突吗？我了解到呢，美国很多有基金会、慈善基金会，这个作为企业来说，参与社区的各种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救济的工作的开展，它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责任。因此我们虽然说现在刚开始，我们也尝试着在这里成立这个基金会，融进美国的文化，尽量向美国文化靠拢。我奉行的是这样的政策，你在这里这个投资，就是在这里想赚一碗饭吃，你第一个你要首先要爱上这个国家，爱上这里的文化。那么你怎么样爱上呢？要学会去了解，而且呢去尊重它，应该承认它的存在的价值和优越性。
今年和人的启动基金有多少？
我们今年调了$100万给他，那么前两年呢，我们花了$700万捐给了戴顿大学。
我们知道振兴制造业一直是这个川普总统给选民的一个承诺，那您认为现在美国的制造业面临的问题都有哪些？
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美国提出来去工业化呢，是在70年代后期的事情。80年代里根总统的时候呢，更加强调去工业化。那这里去工业化做什么？就是做虚拟经济，就存在于整个劳动力和产业的转移问题。40年了，你转移出去40年，现在比如讲我把钱借给你了，虽然钱都借完了，但我又用钱你拿回来，你说你一下子拿回来也不行嘛，有一个过程。从他的培养这个 制造业的干部啊、人才啊各方面的都需要有一段的时间。
那您在美国和美国的政客跟商人打交道，和您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认为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有人说不同的话，是商人他本身自己的问题。像中国现在那么腐败，我在中国跟他们讲呢，反腐败把他这贪官抓起来是应该的，因为要同时把那些行贿受贿人一起抓进来，是他培养了他。
那福耀在美国的公司内部会组织一些活动来促进中国员工和美国员工之间的互动吗？
那经常性的事情有，我们现在也强调在这里的中国人不多，我们这么大的企业才派100多人出来，我们计划要招3000人。
我们知道您这次来到美国是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中美企业家峰会，那么在参加完峰会之后，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更多的投资的机会？
因为历史可以证明我40年以来只做汽车玻璃，我在汽车玻璃行业上面会进一步的去努力去投资。
其他产业会考虑吗？
不会考虑。
感谢曹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川普总统访问日本时吃过的汉堡现在成为了东京的人气美食，为川普制作汉堡的这家餐厅门口排起了长队，还有民众特意驱车1.5小时前来品尝。川普套餐包含一个芝士汉堡、一小份卷心菜沙拉和薯条，售价1400日元，合约12美元。热乎乎的汉堡包里面夹着鲜嫩多汁的牛肉排，配上爽脆的生菜、西红柿和融化的恰到好处的芝士。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汉堡包，当时让川普总统赞不绝口。川普喜欢全熟的牛肉，因此川普汉堡里面的肉排也是这样的做法。立陶宛人在年度世界长发比赛上展示自己的长头发，100多名女孩子参加了今年的比赛。她们像 T 台走秀一样展现自己飘逸的长发。立陶宛今年获得长发公主称号的是21岁的学生桑德拉·格里高尼提，她拥有166厘米的长发，但是没有打破立陶宛2013年创下的2.45米的记录。这些可爱的羊驼能为人们排除忧愁，带去欢乐。他们去养老院安抚老人，在婚礼上当伴郎伴娘，在活动上助兴，还会给你献上一个吻。他们是山峰理疗羊驼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员工。这家组织位于华盛顿州的 Ridgefield， 成立于2007年，最初只有1名员工，现在员工队伍已经扩大到了7只羊驼。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1月18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